先王使眼，派护卫太保呼达到喇嘛庙去协助大喇嘛行刺，并且告诉呼达，如果大喇嘛行刺成功更好，不成功要将大喇嘛置于死地，这就杀人灭口，免得把我们咬出来。呼达点头说声遵命，转身走了。喜眼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府门外，上了坐骑，跟着莉莉直奔五朝门。到五朝门外一看，将相队伍已经排好了，皇上娘娘居年也来了。呵，前边打着十二面都旗呀，后边是十二面彩旗，紧跟着十二面鼓，还有直柄曲柄的华罗伞盖，吹吹打打，呜啦哇呜啦哇的直奔喇嘛庙，一路无事，很快来到哈巴切尔庙门外。在旁边保驾的正是韩德让，韩德让时刻警惕，生怕途中有人行刺，还好一切正常。来到庙门外，立马一看，庙里大小僧人排成两大溜，敲着法器在那念经呢，迎接皇上皇后。大喇嘛今天换好了袈裟，由于他心里有鬼，两只眼睛滴溜来回乱转，左顾右盼。他有自己打算，他想宋王叫我行刺皇上皇后，如果成功好，我从暗道逃走，将来宋王登基继位，我可以当护国法师，如果不成功，我就活不了了。那萧燕燕、韩德让都是人中龙鸟中凤啊，那不是白给吃素的。哎，宋王啊，你要把我坑了。又一想，既然宋王救我的命，我的命是他给的，我就应该以死相报。想着这儿，振作精神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这大喇嘛哪见过这个阵势啊，一看皮宝军、玉丈军拿刀赤枪，威风凛凛，一个个怒目横眉，就把庙打得包围了。走在最前边是个大个子，像半截黑塔一样。哎，庙里头谁管事？弥陀佛，正是小僧。请问这位将军您贵姓？在下萧达岭。庙里可有闲杂人？可有坏人隐蔽？将军放心，管保安全。我得瞧瞧。萧达岭带着二十人腾腾腾到庙里走了三圈了，什么也没看到。来到庙外见韩德让，韩将军，里边很正常，请万岁娘娘下居脸到庙内进香。韩德让不放心，又在庙的周围转一圈，又打量大喇嘛。这大喇嘛一看韩德让这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不知为什么不敢跟他碰眼光，吓得直低脑袋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眼睛看脚面子，怎么心里有鬼呀？韩德让想，眼是心头之苗，心灵之窗，这个大喇嘛为什么不敢看我呢？是不是有事？他围着大喇嘛转一圈，这一下子把修僧更吓住。将军，您在这看什么？这位高僧，你俗家贵姓？在下姓弯燕。哪里人士？俗家是幽州人士，在这儿多少年了？已经有七八年了。请问您是？我叫韩德让。哎呀，久仰久仰，久仰将军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相见，实乃贫僧之幸啊！快请万岁皇后到庙里去吧。高僧啊，你要知道，如果圣上在庙里有一差二错，你该受何处罚？贫僧知道，贫僧知道。就这样，往堂一闪，韩德让一摆手，娘娘皇上下居辇下坐骑，跨门槛儿，走甬路直奔大殿。正殿是日月佛，大喇嘛头前引路， 皇上皇后紧紧跟随，众人在门外守护，院子里也站满了御林军。韩德让跟进去，在后边就是丽丽素素。前文说过，小素素许给太平王，太平王死了之后，他就嫁给了那个护卫太保雪豹子阿波了。现在素素心满意足，为什么？阿波对他特别好，那不说，阿波呀挺有心眼儿，他把太平王的钱拿出来招了不少兵马。要不说呢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一旦他地位提高了还想往上挠着，他自己握有兵权。素素呢跟着丈夫来的，这些人紧紧的跟随来到大殿内。来到殿里，看殿里的和尚在那敲发器，捏了摸了念经呢。萧燕燕回头看了看韩德让、韩将军，庙里主持是哪位？啊，就是那个僧人。哦，大师傅，弥陀佛，贫僧参见皇后。我说，高僧啊，这庙里你都检查过了？检查过了。好，点香吧。是。你别人大喇嘛假装恭维施礼，心里有事，用眼角余光一个劲儿的看宋王喜眼。那接着忙一看，心腾腾直跳，心想：大喇嘛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你这鬼鬼祟祟的，一会儿非叫萧燕燕和韩德让看出破绽不可，你别瞅我呀。宋王急忙一转身，他把脸转到墙那边去，大喇嘛也转过身来，他眼睛盯着两个黄缎子蒲团，心想：快快跪下，只要跪下有一根针扎到你膝盖骨上，哼，小燕燕，皇上你就得死，我算报答宋王恩情。他一劲看黄缎子，叫萧燕燕含着让都瞧见。这大喇嘛看这个店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儿？韩将军，你看看蒲团下有什么。是。韩德让苍啷抽出肋下宝剑，用剑尖叭把左边蒲团挑起来，一看什么也没有，一方个又放在原处，把右边这个叭挑立起来瞧瞧，什么也没有，也放在这儿，冲着萧燕燕看了一眼，点下头，意思说没有什么机关，你只管磕头吧。萧燕燕想，刚才他检查我也瞧见了，没什么。不对，还是多加小心为妙。高僧，娘娘，请问日月佛与如来佛谁更尊贵呀？这个，因为他方才走神，所以一时脑子没反应过来，被问个张口结舌，这怎么比呀？韩德让知道不好，皇上着急了，爱妃快焚香磕头，祝告我佛保佑咱的皇儿平安康健。哦，是是，有小僧人想先点着了，递给皇上一柱，递给娘娘一柱。萧燕燕接过来，没有拜佛。大喇嘛心的话，快跪下就行了。可是萧燕燕一看大喇嘛的样，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掉，青筋蹦起有半个手指高。不对，主有事儿。韩将军，叫那两个僧人替我们烧柱香，然后我再烧。是。韩德让暗暗佩服，嘿，燕燕真聪明啊。哎，二位小师傅，你们两位替万岁娘娘烧柱香，弥陀佛遵旨。啊，大喇嘛吓傻了，刚想制止，他不敢呐，因为这这么多人。两个小僧人接过香来，上前拜了又拜，将香插在香炉碗上，扑通往这一跪，刚往蒲团一跪呀，大叫一声：“啊，哎呦，疼死我啦！”扑通躺地下，两个人呢抱着腿，疼得奶地下翻滚，叽了咕噜。拿现在钟点说，没有三分钟，两个人绝气身亡。 只见两人嘴唇都青了，是中毒而死。宋王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啊，我又失败了，倒霉倒在这个大喇嘛。你胆儿小鬼，你自己一惊一乍的，你给萧爷爷送信了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把个宋王喜眼急得团团转，韩德让一看，啊，娘娘万岁，这大喇嘛有意谋害。说着来到切近，用宝剑扑把这蒲团垫挑起来立起来，仔细一看，迎着光，那上有针尖带反光，一看两人死，知道是中毒而亡。皇上急了，大胆的贼人，是何人指使你来害寡人？从实招来。那凶僧早有防备，他一看两个小僧人要拜佛，就知道不好，身子渐渐的退，退来退去，退到有萧仙埋伏的明柱后边。他的手一摸萧仙埋伏，准备逃跑。这个萧燕燕传旨，萧大林快将凶僧拿下。得令啊！萧大林答一声，扭头找大喇嘛，只见大喇嘛躲在明柱后边，他噌往前一身，伸手刚要抓，那凶僧啪用手一碰萧贤脚下一跺，唰嘎啦啦啦啦，哗嘣，连人带脚下方砖全掉到下边了，呼隆的一声，萧贤再一犯砖地，又重新合拢，严丝合缝。萧德礼一看，耶，哎呀，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凶僧跑了，找地道。哦，快把地道口打开，把他抓住。是，萧大林叫两个当兵的去搬这个萧贤，怎奈他不知道机关按钮，用手抠啊，那可费了劲了，怎么也弄不开。站在一旁的监王西隐松了口气，嗯，看来大喇嘛有两下子，只要他离开大殿，嗯，就不至于把我咬出来。韩德让上前施礼，娘娘千岁，这凶僧早有准备，他要刺王杀驾，不能叫他逃跑，快给我搜，把地洞口打开。再看身旁的太监以及御林军呢，呵，这边找机关，那边弄埋伏，那边抠方砖，韩德让拔出宝剑也在这帮忙。回头再说大喇嘛，大喇嘛从日月殿一直趁到下边，然后顺着地道突突突突突行走如飞，心砰砰直跳，心想，哎，我太没用了，怎么能弄漏了呢？这下子一败涂地，我得赶快走。就这样他很快的来到地道口的另一头，这另一头啊就在他住的那个佛仓呢，就是禅堂着，嘎巴一拧消弦，地道口啪打开，凶僧手扒洞口，蹭掌身躯来到上边，又把翻板给扣好了，随手拿起包裹转身刚要走，就在那个屋门口站一个人，僧人打扮，心想，嗯，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的佛藏门外边上锁，他怎么来这儿了？你是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佛仓？面前站着僧人一阵冷笑，大喇嘛，你不认得我了？哎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宋王府曾经到你这买过药的呼达，我是王爷的护卫太保，宋王就怕你走漏风声，派我在这等你，要杀你灭口。不过你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，休要怪我啊！这是宋王叫我这么做的。说着一百单刀唰奔大喇嘛劈了起来，大喇嘛急忙往旁一闪身，晃双掌去战呼达，怎奈屋小转不开，再加上呼达本事大，大喇嘛一走神，呼达的一刀扎进大喇嘛前心，随后啪把刀往外一抽，血迹噗喷到墙上， 只见大喇嘛身体栽几栽，晃几晃，扑通，尸体摔倒。呼达在死尸上蹭上血迹，将刀收好，离开了佛舱，转眼之间没影了。这边把大喇嘛杀了，韩德让、萧丹林还不知道呢。他们费了九牛二虎劲，把暗道口打开了，顺着地道来到佛舱一瞧，好嘛，大喇嘛死了。他们都后悔呀、晚来一步，赶紧回正殿向皇上娘娘如实禀报。萧燕燕明白了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，大喇嘛是被人主使，又被人杀了灭口。哎呀，那是谁呢？他把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留在庙内，叫他把此案查清问明。就这样，皇上皇后带着大臣回京都，那宋王喜眼赶紧带着他的妻子丽丽回到王府。到家之后，那宋王是造坑烧王八，憋气带窝火呀。这回行刺本该成功，想不到又失败了。幸喜的是，呼达杀了大喇嘛，不至于把我牵连出来。可下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急得三天请假都没入朝。第四天早晨，门军来报，说是女李将军求见。哦，先忙一想，女李现在跟萧燕燕不共戴天，她主动找我，好，我正好用用这个炮筒子。好，有请。还没等接呢，只见女李领个仆人已经来到客厅，见礼已毕，到厅内分宾主落座。宋王说：“哎呀，女李将军，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啊，来看看你，有事吗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啊？有事，请把你的仆人退下。”宋王历来办事特别谨慎。女李乐了：“怎么，你还怕我身后站那人呢？你仔细看看，他是谁？”仆人也说：“王爷，分别才几天，怎么就把我忘了？前些日子多蒙搭救啊。”宋王这才注意：“哦，你是高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不怕落入官府吗？当初你被贬出朝说得清楚，永远不许你回京都啊。”高勋笑了：“王爷，我到别地方我害怕，到你这儿有王爷保护，我怕什么呢？分别多日，思念王爷，可求一叙呀。”宋王不放心，他赶紧到门外告诉呼达：“你看守屋门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”是，呼达在门口守候。宋王这才来到里边：“二位有事吗？”女李说：“王爷，我们来不用拐弯抹角，说实在的，我们恨萧燕燕，恨不能将她碎尸万段，只要萧燕燕不除掉，我们有生命危险。”高勋的事啊，王爷您也不会心甘情愿受他驱使。二位轻举妄动，自找苦吃啊。太平王、宁王都死在萧燕燕手，要我说忍了吧。宋王千岁，不能忍，你比我们清楚，萧燕燕在庙里烧香，不就差一点点就死在大喇嘛手了吗？这说明瞎猫也有碰上死耗子时候。宋王想：“是啊，就差一点点，一字之差，那还了得了。哎，他们俩想干什么，我得听听。你们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哼，我女里想好了，无力解决，带兵抓皇上，杀娘娘。”哎呀，你们想杀皇上娘娘，你们找我干什么呢？嗨，别的还用不着你啊。说实在的，我们杀了皇上也不想登基，我们就保你，把皇位让给你。现在有点困难呢，我们不缺人，就缺盔甲， 我们想要500副盔铠甲胄，你要给我们弄齐了，哎，皇位归你的，我们到府上来就为这件事儿。哎呀，你们俩是不是做梦呢？我上哪给你们弄盔甲？我家里又没有。哎呀，宋王千岁，你别装糊涂了。谁不知道最近你荣任西南招讨副使，掌管钱粮军械，别说500副5000副也易如反掌呀。呵，你们俩可真算计到家了。哎呀，先忙想怎么办呢？我给是不给，要冲我们志同道合，都为了杀萧燕燕，我应该帮忙。要是行动不密被发现，我要受他们株连。不给他们，这两人真又造反成功得下皇位呢？怎么能又保住我的安全，又能把盔甲给他们？这个老狐狸心眼多呀，坐那直打主意。女里不高兴了，哎，王爷你真不痛快，我可不是埋怨你啊。3年前宁王之末扯旗兴兵已经成功了，得下皇城，抓住太子，都怪你反水子到太保山给萧燕燕送信，是他回兵京都，你把我们大伙全出卖了，安之化被杀，高的人被削指为民，宁王也死了，你弄个功臣，嘿嘿，还娶了萧燕燕的姐姐，你有了美人就忘了仇家，我们因为你家破人亡，应该找你算账，我们不找你麻烦就算万幸了。怎么着，要500套盔甲你不给？你不给，今天咱们可就论道论道。女里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似的，拍桌子再跺脚要拼命啊。宋王说，将军息怒，我给萧燕燕通风报信也是万不得已呀。其实萧燕燕早就知道了，过去事情提那干什么呢？这几年我也没好啊，我在家净哄老婆了。嗨，别说这，你甭管怎么地，官复原职，还当上了副元帅。哎，别，不就是500副盔甲吗？我给你，哎，我也不用表白，将来你们看到我吸引如何将萧燕燕置于死地。我看这么办才能两全其美。你们可以盗铠甲，今夜3更，我派人把当官的都弄走，你们准备好车辆，打开军械库，把东西拉走。女里和高勋都高兴了，这两个人呢，原来都是统领3军的高级将领，对军械库的情况特别熟悉，不用问，他们记一番认为没有漏洞，才起身告辞。先王西隐为了配合女里等人行动，叫家兵把看军械库的人都找到我这儿，干嘛呢？我要请客，我新官上任，顶头上司请客，那些个下级军官个个受宠若惊啊，不但准时赴宴，还带来礼物。宋王叫他护卫太保呼达找来扎卡，扎卡是呼达的好朋友，你们俩今天晚上到军械库配合女里行动。定更以后，宋王喜饮大排酒宴，王妃丽丽斟酒布菜，这些将官什么野绿高、野绿强、野绿沙，一个个喝得十分尽兴，全醉了。那边呢，呼达巡风扎卡在酒里下迷魂药，把看库的小卒灌迷糊了，取些钥匙开开军械库的门。女里高勋赶着大车来了，就这样很快把铠甲全都偷出来。偷回到女里府之后，呵，女里高勋高兴啊，这回我们就成功了，咱们有人呢。女里说，什么时候动手？天亮之后，我出城去将我那800敢死队的人带到城里，有盔铠甲胄，你准备好马匹，明天我们就可以打下皇宫，杀皇上，宰娘娘，保宋王登基继位。